每一次开始的时候也做一个小复习。我们说圣礼的恩赐分三种，一种是我们叫普遍恩赐，第二种是要执事的恩赐，第三种也就叫行异能的恩赐。好，我们今天学习的呢，就是普遍的恩赐，就意思是每一个信徒都会有的恩赐。执事的恩赐呢，是以弗所四章十一节所提到的，天主给教会的职分，执事教会的恩赐。那异能的恩赐呢，是为了证明，耶稣基督的来临和他使徒的信息。那这些，异能的恩赐已经停止了，就意思是已经没有在教会赐给人的。那这个也并不等于将来不会啊，但是到末日我们会看到这种恩赐再次出现，但是现在还没有出现。圣经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个人应当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互相帮助，向中心的加载管理天主各样的恩赐。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恩赐带来什么？它带来责任，恩赐带来责任。这个也是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的一句话，我们就是加载管理天主所赐给我们的啊。那么在这里他这个所赐给我们的是什么？是恩赐。因此呢，我们有义务去使用我们的恩赐。你记得耶稣有一次讲比喻，对不对？然后说有一个王离开自己的国家，先找了几个仆人来，给他们钱，说做生意，我回来要看你们做的怎么样。这就是加载的意思。那么有一天会有一个算账的日子啊，算账的日子就说什么，我给你的你用了没有啊。所以这个恩赐我们知道，我们也说从罗马书十二章我们说这个恩赐是什么。这个恩赐他所赐的就是信心，他所赐的是信心。你看十二章三节，我靠着所受的恩劝你们个人。你看保罗说什么？我靠我所受的恩，对不对？他是做什么？劝你们个人。我们说保罗有什么恩赐？劝化的恩赐，对不对？我劝你们个人不要居心骄傲，思念过分，要照着天主所赏给个人信德的分量思念。意思是他赐的是什么？信德，信心了。第五节说，这样我们众人在基督里头成为一身体，也是互相联络做肢体的。那意思是什么？他意思是这他赐给我们的恩赐，他赐给我们的这个信德，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使我们联络，是一个地方教会能够有该有的用处，每一个肢体都很明显，都很清楚。啊，说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所以天主赐给的我们的信德，我们的恩赐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他就列出来先知，列出来执事，列出来教导的，劝化的，今天我们看周几的。而我们之前也说过，今天再说啊，我们可以以这样的一个思想来或者这样的一个表来明白他就是恩赐与肢体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先知他可能像身体的眼睛一样，他能看得见啊，他能分清楚对与错。执事呢，他就像身体的脚，对不对？他是可以去进行服侍啊。做教导的恩赐啊，他就像嘴巴啊，能讲解主的话语。做劝化的就像双臂一样，他是帮助人的啊，他主要目的是想看到什么，和天主旨意的改变啊。然后呢，周济的恩赐呢，他就像双手，能分配于人啊，他是周济帮助以物质的方式来供给人的需要。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学习周济的恩赐。那我们就像每一次之前一样，我们要先从这个词语开始考虑它的意思。周济这个词呢，从原文来看，它是其实很简单， 我们之前学过的有的很复杂的，这个就很简单。实际上它在这里被翻译为周几，它在圣经中有的时候被翻译为分给，就是分给分配的意思。我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那这个就是周几的定义。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其实这个词在圣经中出现的只有几次，其实不多啊，因此比较好理解。在这里路加福音三章十一节他说，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服的就分给那没有衣服的人。好，他说怎么样，如果你有两件衣服然后有人没有，你怎么样？你分给他。那这里表达什么意思？这里就是分享的意思，从你所有的分享与别人。好，这里的分给并不能说是分给别人的东西，比如说哦，陈宇有东西所以我来分给大家，不是。这里的周几或者分给是从自己所有的分出去。好，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大家可能有人记得我们学罗马书的时候，有一个经文特别有意思，就是罗马书一章十一节保罗是这样说，他说，我很愿意见你们，要把圣灵的恩赐奉给你们。然后当时我们学罗马书的时候，就周一我们的查经班的时候，我们还讨论过这个问题，什么叫把恩赐奉给你们。保罗的意思是不是我要去然后把圣灵的恩赐奉给大家像礼物一样？其实不是，保罗是从自己的恩赐奉给大家。其实换一句话，保罗想做什么？他想过去教导劝化他们，劝勉他们，教导他们。所以他说圣灵的恩赐分给你们，这个分给必须从什么？自己所有的分享给出去，而不是说拿别人所有的，像圣灵所有的那些东西我来帮圣灵分嘛，不是。他是在讲自己的恩赐，也在我要过去做什么？教导劝勉。在圣经中这个词呢，有时候翻译成分给，有的时候也直接翻译成给，直接翻译成给。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八节，他这里说，我们也这样爱慕你们，不但愿意将天主的福音，你注意后面这个字，给你们。但这里的给其实有分享的意思，对不对？因为我们在理解这句话，我们不能说保罗他们是拥有福音的，对不对？那我把这个，因为这个是不是一个物质，对不对？但是他是分享福音的，那这里就翻译成什么？给嘛，对不对？我们把福音给你们，后面就说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给你们，对不对？所以他也翻译成给，那这个也特别也帮我们理解周几的意思，分配。给你们。好，但是也被翻译成周几啊，就像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他说，从前偷窃的不可再偷了，应当勤守老路，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可以做什么？周济穷人。好，这里周济按我们之前我们可以说分给，对不对？分配。照着自己所有的给别人，其实这个一相信文一下就可以理解，可以有余。谁有余？我有余，对不对？我有多余的，我有可以帮助人的，我有从我自己所有的可以拿出给人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十二章八节所看见的周济，对不对？周济，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是从自己所有的分给人。好。那总结和定义，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那这样一个词，它这里说周几的，它是指什么？周几这个词呢，经常是围绕着什么？物质的需要，它物质的东西，对不对？物质。虽然经常是用来形容对贫穷或者遇到这个困难的这种救助。但简单说，他只是分享自己所有的与没有的人。好，为了做什么？为了满足需要。 为了满足需要。那个这个需要我们可以说贫穷，哇，这个人很贫穷，那这个需要就很大。但是啊，我们可以说有缺欠的人，有需要的人啊，这个也能叫周济，也能叫周济。这样的概念，其实在圣经中也是经常用来形容支持福音的传播。好，比如在加拉太书六章六节，圣经这样说：学道的就应当把一切需用做什么？供给传道的。那我们可以说，这个供给传道的意思是，传道它是有什么？它是有血气的需要。传福音的，它需要过日子，它需要吃饭，它需要衣服，它需要地方住，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他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有义务去帮助那些传福音的人啊，传道人。为什么我们教会会支持许牧师和李牧师，也会每年给他们钱？原因是做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样有这样的义务。其实我们做的不够，对不对？我们做的不够。但是这个原则更多是以教会的人，就是一个地方教会对于自己牧师的这个照顾，这意思是学道的应当供给传道的啊。所以这个针对是一个教会有义务就是照顾自己的牧师，这是他表达的意思啊。当我们这个教会有中国牧师来带领的时候，是教会的成员，他有圣经的义务照顾，你们就有圣经义务照顾你们的牧师了，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会听消息回来说，哇，你们这个中国牧师吃不上饭了，这是你们的羞耻，你知道吗？因为你们就犯罪了，因为你没有照顾他啊。如果他需要在外面找工作，然后呢不能认真学到讲道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就是不对的，对不对？这是不对的。在圣经中同样这个概念也是用来帮助教会中有需要的人，比如说像《使徒行传》二章44-45节，这里他说，信的人都承载一处，凡事有无相同。那意思是物质上大家有需要，我这里有，对不对？他说，并且卖了田产、家业，他说照着个人的缺乏，做什么？分给个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一个教会之内其实有义务去在物质上帮助教会中的人。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听到周济这个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听起来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应该找一个乞丐给他钱。好，但是周济的这个意思完全超越我们说支持穷人啊，或者说这样的这个施舍。好，而是可能是指帮助福音的传播，可能是指帮助这个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好，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在这里我们就像其他的恩赐一样，周济的恩赐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教会的益处，对不对？他是为了教会的成长，因此周济的恩赐会表现在地方教会的范围，这个很重要。比如说周济有周济恩赐的人，他不一定是特别愿意往比如说慈善机构赚钱，他不一定会有这样的表现。他会表现在哪儿？会表现在一个教会的群体。好，这个挺有意思的。有可能会表现在于他很愿意帮助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表现在他会满足教会中的一些简单的需要。不一定是针对一个人，有可能是对整个教会的。比如说教会有房子的需求，他是就是说我这儿有房子，我要把这个献与教会了啊。教会需要发福音单张，听见这个消息说，哎呀，我觉得 主要我帮助这个事情，我要拿出一点钱帮助教会印刷这些福音册子，或者做这样的事情，可能是支持教会牧师和他家庭。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周级的恩赐还是以教会为范围的，明白我意思吗？目的还是一样，是为了建立一个身体的肢体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当我们提到施舍的时候，或者我们想到这个周济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多想到教会外的一些行动和活动，这个可也包含在内啊。但是主要的，我们可以说圣灵的这个周济恩赐，它是为了教会赐的，也是为教会的成长而存在的。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周济的人啊？做周济的人，他是有周济恩赐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特征？第一，他有信心看到人的物质需要，他物质上的需要。周济与执事的恩赐很相同，很相似。为什么？因为他们服侍的范围都是围绕着什么？物质和实际的需要。那如果天主给他信心，用金钱或者别的办法来帮助人，攻击人物质上的需要，那首先他必须有什么？他会对人的需要比较敏感，别人看不到这个需要的时候，哎，周济的人会说，哦，我看见教会有这个需要。一般也不需要告诉周济的人去周济，不要告诉你。如果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如果你告诉很多这个啊，我们需要这个，大家需要为这个奉献，周济的人不一定会特别高兴啊。为什么？他觉得是勉强啊，他愿意做什么？他愿意慷慨的乐意的献上主带领他做的事情。但是他会意识到这个是很明显，在周济的周济的这个恩赐中，他会有这样的仪式，就像服侍的恩赐、执事的恩赐，他做什么？他看到别人物质上的需要，他看到他的实际需要。哇，他家里需要修这个东西，他车需要做这样的事情，他教会需要有这样的这个可能需要擦这个，需要做这个，他会意识到这样的事情。那周济的人他也一样，他看到我发现这个人来了，那他孩子啊，他有这个需要，哎，我看见教会缺一个这个东西啊，我想借着我所有的来满足这样的一个需要。周济的他不仅仅会看到实际和物质上的需要，他有信心通过自己所有的满足这个需要。换一句话说，他有信心通过满足物质的需要荣耀天主。其实他荣耀天主的方法，他服侍天主的渠道是什么？他是以看他这里有多少，那我能做什么啊？我以满足物质的需要来做什么？来荣耀我的主。就像先知会通过讲真理荣耀他的主，一个执事会通过服侍人荣耀他的主，一个教导的会通过教人明白真理荣耀他的主，一个劝化的会通过改变人明白荣耀天主的会通过改变人荣耀他的主，一个周济的会通过满足需要荣耀他的主。其实他说的很对，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25章35到40节，我们看一下耶稣讲了这段经文，也值得我们考虑，也是一个小比喻。在25章35到40节，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裸体你们给我衣裳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他说众义人要说，主，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赤身裸体给你衣裳穿？有什么时候见你或 或是有病，或是在监里。他说来看你呢。四十节说，王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这是即做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其实他意识到天主这个原则，他通过做什么服侍人，满足物质需要来荣耀他的主。有趣的是什么，这个是马太福音的记载，以后我们会以马太福音马太这个人做例子啊。马太特别爱讲关于周济和满足人物质上的需要。他以怎么方法荣耀主，他看见物质的需要，说我要以我所有的去满足这个需要。那第三呢，周济的人呢，他有信心预备做周济的人。你说这牧师你是什么意思？有周济恩赐的人不一定很有钱，但他一定有智慧管理天主赐给他的资源。周济的人不一定特别爱花钱，其实经常也估计也不一定特别能接受浪费。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天主赐给他的信心，我要满足物质上的需要，所以物质和物质的东西在他那里还是比较敏感，他会有智慧，因为天主给他们给他们的这种智慧使他们获得他们能适用的资源。其实很有趣，他会以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发现周济的人在圣经中经常是有资源的，但这个资源不是说他们是有钱，但可能他们是有智慧，知道怎么去管理他的钱，怎么样去不过奢侈的生活啊，不做他可以做到的事情，但说我这里要克己，我不要做这个事情，我是为了别人啊，要赚这一点钱，我是为了天主要做这点生意。我看到，哎，教会这个要发展，人多了啊，我们教会需要个地方，我要开个公司，我要天天努力，所以教会可以有一个地方能够聚会，对不对？这个就是周济的恩赐。他会以智慧，以天主所赐给他的智慧，预备周济的机会。有趣的是什么？周济的人是天主祝福的人。我可以这样来说，周济的人是天主祝福的人。请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6:38，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圣经说的，也说的非常清楚的一个道理，在6:38，哎，那是门吗？不是吧，应该是墙，没人是吧？好，有意思，可能要我声音小一点，不知道他什么意思。鲁加福音6:38，他说你们要给人，人要给你们，就是用公平的量器，要按实在重重满满的流出来。他意思是你给人，人要给你们，怎么给你们呢？啊，他说因为你们用什么量给人，人也用什么量给你们。我们要明白，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不是一种人的思想，人的思维。主的意思是你给人，你周济人，你帮助人，你以你所有的分给人，人也会这样给你。但是后面他说怎么给，他说要按实在，就是你可以想到面粉吧，我可以要一杯面粉给你，我可以再要一杯面粉，我可以把它晃一晃按一按，因为然后再要再按一按，其实这杯能装很多面粉，对不对？你给了人家一杯，人家给你按好的实在的一杯，就意思是给人的他会 多给，这是他会多，他会活得更多，别人会给他的更多，这是他重重满满的流出来倒在他你们杯里。意思就是说，你们给别人，你会发现你所获得的就更多了。这是天主教导他门徒的原则。因此我你说那这个很奇怪，为什么天主很多人会直接这样说，很多人会说周济的恩赐是天主这个或者有钱人的恩赐，也就是说有钱人经常会有这个恩赐。但是我不赞同这个说法，我会说有周济的恩赐的人经常会获得钱。看到这个区别吗？一个是被天主祝福的，为了使他能够周济，一个是这个人有钱，所以他有周济的恩赐，这个想法是错的。因为这个钱我不知道怎么来的，但如果一个人有周济的心，我可以这样说，他不会缺物资，因为天主会给他的。好，在格林诺耶后书九章七节，圣经上说天主爱惜施舍的人。你看九章七节他说，你们捐银个人随心所愿，他说不要愁烦，不要勉强，因为天主爱惜谁？乐于施舍的人。天主爱惜什么样的人？乐于施舍的人。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也就是天主特别的看重爱惜重视什么样的人，愿意给人施舍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道理，我们特别喜欢讲属灵的道理和属灵的事情，但是天主也管物质的事情，他也管物质的事情。也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以物质的方式帮助别人，天主看这个为喜悦，说哇，我喜欢这样的人，我爱惜这样的人。所以你要做一个天主爱惜的这个人呢，那学会施舍，学会给别人，啊，你就会成为天主所爱惜的人。我给你举这样的例子，我刚才说其实不在于钱或者你有多少钱。我们看格林诺后书八章一到三节，其实这里给我们举的例子是马其顿教会的例子，马其顿教会的例子。格林诺后书八章一到三节，马其顿教会呢，在圣经中我们可以学到几个，像腓立比也是马其顿的吧。马其顿教会他们是不是很有钱？我们在新约圣经我们知道格林多教会是很有钱的，但他们也不爱周济啊，不爱施舍。但马其顿教会是很爱施舍的。我们看八章后书八章一到三节，他说，我把天主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你注意他说什么，他赐给他们什么？赐给他们恩了，对不对？告诉弟兄，我要讲马其顿这个故事跟大家说了啊。马其顿是个地区，里面有几个教会，注意他说马其顿众教会，是吧？好，大家明白就行了。第二节他说，就是在患难中，他们是不是丰收之年？他们是不是得了很多很多？那不是，他们自己在患难之中受试炼的时候，就自己被逼迫的时候，自己缺物资的时候，还做什么？还是快乐，虽然十分怎么样贫穷，越发展现他们施舍的丰厚。我可以见证他们是照着他们的力量，也过于他们的力量甘心施舍。所以我跟你说，施舍不在于人的工资，因为这些人是贫穷的，但是天主给他们恩，是他们做什么施舍的人。有趣的是什么？我让你注意这个挺重要的。他说第三节，我可以见证他们是照着他们的力量。我跟你说，照着力量的意思是尽力的，他有多少能力他就按照自己的能力给。我们可以说他们热心，我们可以说他们全心的去周济耶路撒冷信徒，但是后面这句话很有意思，也过于他们的力量。 你怎么能过于你的力量呢？马其顿众教会怎么能过于他们的力量呢？我想问大家这个问题，怎么能过于他们的力量？我跟你说，天主的恩典，天主爱惜施舍的人，因此他们说我们要施舍，天主就赐福于他们，不仅仅是他们做什么按照他们的力量施舍，也过于他们的力量施舍。所以我要你明白，就是周济的恩赐不是有富裕人的恩赐，我有钱人的恩赐，但是周济的恩赐经常陪随着就是这样的丰富的生活啊，这个你要明白了。虽然不一定有钱，但通过周济，天主就赏赐他更多的资源，使他能够继续服侍主。其实这个原则无论是在周济或者在其他服侍上，其实它都是一样的。当我们用天主赐给我们的，他愿意赐给更多。当我们尽力的时候，天主愿意加给我们力量，对不对？那在周济这个事情也是如此。好，周济的恩赐是天主给人信心去获得帮助人的能力。有的时候你都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要获得，我要预备做周济的人。我看见这个需要，我看，哎，我是不是还能加班？我是不是能再找一份工作？我是不是能不吃不订外卖？我是不是能不在外面吃饭？我能做什么满足这个需要？他要预备做周济的人，所以天主会给他信心去获得帮助人的力量能力，他们会有信心看到真正的有需要的人，并且按照自己所有的救济人的需要，帮助人的需要。好，这个就是周济恩赐的圣经中明显的这种特征特点。好，关于周济这个跟周济的教导，我们回到这个咱们罗马书12章，其实比较简单，他这里有两句话。在第八节他说周济的应当诚实。那我们在讲诚实之前，我要让大家考虑一个问题，那我们之前提到过做先知的，那是不是只有先知的人，先知恩赐的人该说真理，该辩护天主的真理？也不是，对不对？我们提到教导的执事的，那你说我教会的马桶需要刷的，那我不是执事的恩赐，我不做这个工作了，对不对？并不是主喜悦执服侍的人，对不对？那我们教导的，你说我没有这个恩赐，我就不讲解圣经的真理，那你没法传福音了。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读到这时候，我们要明白，实际上我们在学这个教导和别的恩赐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都是我们都共有的义务，我们共有的责任。就像我们提到劝化的时候，我们个人互相劝勉，对不对？我们学到很多这种经文。那我们关于周济的这个经文，我们都也有这个责任。请大家翻到格林多后书9章7节，每一个信徒都要学会周济，我们都要学会施舍供给人的需要，这是我们必学的功课。在这个格林多前书后书9章7节，他说你们捐引个人做什么？你注意个人啊，这个是他对格林多教会的要求。他说你们要个人随心所愿，不要愁烦，不要勉强，因为天主爱惜乐于施舍的人。他多次提醒他们，哥伦多前书16章开始就开始提醒他们，这个到了后书也提醒8章9章，关于耶路撒冷信徒的需要。当时他们被逼迫非常厉害，很多人连吃不上饭都是就吃饭都是问题，都吃不上饭了。他意思是我们需要，他福音都是从他们那里传的，我们对他们有责任的，那我们应该周济他们。 啊，他必须给格伦多教会一次两次的警告，到最后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听了没有。啊，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你们个人要按照随心，就随心所愿，愿意施舍于人。所以这个也应该是我们也应该明白，其实我们应该有这种意识。好，那我有个问题，帮助耶路撒冷信徒这个事情是不是十分之一奉献？不是，它是超越十分之一奉献。所以我们看到乐于施舍的人，如果你只是给你的十分之一奉献，你还没有开始乐于施舍。好，这个那没关系。好，当我们知道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有义务周济别人的需要。我再给你举格伦多教会的例子，这是前书十六章啊，这个是第一次他提醒格伦多教会，他说轮到为圣徒捐钱的事儿，这个是什么信？这耶路撒冷信徒的事儿。他说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他的意思是，我之前告诉加拉太众教会他们要这样做，我现在也吩咐你们要这样做。他每逢七日的头一日，个人应当照着主保佑他，保佑你们所得的利。他说继续在家，免得我来的时候裁决。他的意思是什么？应该有规律，应该有意识啊，有这个需要。那我怎么一个周济的人他会做什么？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可能每天每周每个月先存这钱，为了满足这个需要，为了满足可能将来会出来的需要。他会有这样的意识。其实我们周济人，我们施舍必须有这样的意识，我们必须知道人会有需要，教会有什么需要，我要为这，我要为满足这需要花点就是功夫，对不对？那么当时也是这样的，他吩咐他们这样做，周济也是挺重要的事情。那这个就不是十分之一奉献了啊，十分之一奉献不是不勉强的。如果我们看这个乐意施舍，它是不勉强，不是要求，不是罪不罪的问题，好，不是犯罪不犯罪的问题。但十分之一是不是？咱们看马拉基书三章八到十节，在这里他提到有人在欺瞒天主啊，他们说我们他说人岂可欺瞒天主呢？你们竟欺瞒我。你们说我们在何事欺瞒了主？我说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好，他意思是一个人不拿他十分之一献给主，他在做什么？他在欺瞒主。换一句话是，你在偷天主的。你可以理解，我们讲十分之一的时候，我们也说啊，十分之一是什么？它是以你所有的尊天主为主，你的十分之一只是在说，主，我所挣的，我所有的一切是你的，我先把十分之一献于你，让你知道我所得的都是你的。好，但是你不拿这十分之一，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欺瞒主。好，这是罪。那吃十分之一以上呢？那这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施舍。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周济。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六节，圣经这样说：你们不可忘了行善，供给人的需用，这是天主所喜悦的祭祀。那我明白，我们现在是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是有祭司身份的，我们也要献上祭物，献上天主喜悦的祭物。那新约呢，我们没有圣殿，我们也没有祭台啊，但是主还要求属灵的祭物。那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他提到的十三章他提到重要的一种祭物是什么？供给人需要啊，这个是天主喜悦的祭司。好，那关于我们这里的教导，我们看到有这个周济的应当诚实。其实这句话也困扰了我很久，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 您可能读的时候，牧师，这个很简单，诚实是诚实啊。但是我这个可能是思想的这个方式有一点奇怪，但是诚实这个词确实是比较复杂的啊，复杂的。诚实呢，我们知道是不虚假的意思，也有行为忠与良善的心，对不对？忠心与良善的心，或者符合良善的心，也就是说内心与言行一致的心，对不对？这个才叫诚实。但在圣经中，诚实这个词在原文中它的意思很多，包括这里翻译为诚实的这个词，在圣经之中有的时候被翻译成大方或者慷慨。哦，这个很有意思，慷慨这个这样的一个概念。我给你举个例子，《格林多后书》9:11，我们刚看到了，他说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在这里诚实被翻译成多多。哦，哇，这个和诚实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一下子我的脑子里有个大问号。哎，这个那这个诚实是主在告诉我们应该周济的，应该多多的服侍吗？多多的周济吗？有可能，但我不是这么认为。我让我给你讲完了，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圣经中这个词，他说好施舍，对不对？好施舍，这个包好施舍，这个好字呢也可以理解为与诚实这个词相同啊。诚实和大方多多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让你考虑一下，圣经如何表达不诚实的人？因为要考虑到属灵的不诚实，圣经中有什么表达？因为要考虑到这个像雅各书1:8这样的词，他说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凡事都无定准。那什么叫？心怀而已。在雅各书4:8也有同一个表达，他这样说，他说你们亲近天主，天主也必亲近你们，你们这些有罪的人应当清洁你们的手，你们这些怀尔心的人当清洁你们的心。怀尔心的人是一个跟从主，但也有自己的利益。他一边说我要服侍主，一边要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人。这些人是不诚实的。他的行为和他心是有矛盾的。他不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不是一心亲近天主的人。他是二心听亲近天主的人，这是天主不喜悦的。好，有趣的是什么？保罗在描述我们的这个这个信心的时候，他也用了这个词“诚实”这个词。我让你考虑他怎么说的，在这个《格林多后书》11:3，他说：“当初蛇用诡诈诱惑夏娃。”我恐怕你们的心也如此变邪，失了信基督的诚实。什么意思？那蛇是谁？蛇就撒旦嘛，对不对？撒旦他欺骗了夏娃，夏娃虽然直到认识天主，知道天主，明白天主的命令，愿意做天主的事情，但慢慢他的心从一心变成二心了。他看到果子说，哦，主不真的爱我，他要爱我的话他会给我那果子了，他怎么不让我吃了？他变得复杂了。所以他把这个叫做就像夏娃一样失去信基督的诚实。他之前相信基督和他的命令，他知道 主啊，不让我吃这个，那我就不吃了。当撒旦诱惑他之后，他的意思是，我知道主的命令，但是同样，我觉得我可以变成神一样，知道对与错。那这样，其实我们，就是多多施舍和这个诚实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诚实理解为一种一心的追求，我们就明白它的关系了。好，如果说一心施舍，那我们可以理解一心的施舍就是热心的施舍，热心的施舍就是多多的施舍，对不对？那这样也在一方面是洁净的施舍。如果我说一心施舍，我的意思就是，可能有两个，这个一心施舍可能有两个意思。我可能在告诉你我要热心多多的施舍，我可能在告诉你我不要怀二心的，我不要怀二心施舍，要有纯洁的心去施舍，不要有别的目的。好，所以我在这里我觉得诚实是指纯全真实，没有坏的心眼，没有别的目的。好，其实人施舍啊，如果不是圣灵来做，都是不诚实的，也就是说都是怀着目的的。人给人钱最常见的目的是想控制人的。如果我看到你有需要，我给你钱，你就会忠心于我，你会听我的，你会喊我哥，对不对？我们关系近了，我后面我有什么需要，我知道我能从你那儿要啊。它是一个控制的一个棋局，但是这个不是诚实的施舍。好，所以我们读到周记要诚实，我们要明白这是纯洁的，除了帮助周记的目的没有别的意思，它是不带条件的，它是没有带线的。周记啊，我给你一个东西就像一个鱼饵一样，但是里面有钩子有线的，对不对？你抓着你吃了，那我现在有你把柄了。好，这个是不诚实的，诚实的是一心的，是不怀二心的周记的行为。所以第一个教导就是要诚实，要诚实。第二个呢，也是要帮助人。咱们看二章的十三节，你记得我们说下面，从九节开始都是与下面六到八节都有关系的吗？我们看，第九节说是跟先知的恩赐，对不对？第十节是跟这个服事的恩赐，十一节是跟那个教导的恩赐，十二节是劝化的恩赐。那我们看这个十三节，在十二章十三节，他是这样说，他说。圣徒怎么样？圣徒法用要怎么样？帮助待客要殷勤，要殷勤。什么意思？如果信徒，圣徒这个词是指成圣的人啊。那成圣的人是谁？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有时候我们这个圣徒听得很高啊，我们圣徒亚哥啊，这是一个圣徒啊，感觉人去世之后才能喊圣徒，但圣经不是这样说啊。他说所有在成圣的人，也换一句话就是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就是信徒遇到困难，他们有需要的时候，自己没法解决或没能力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其实我觉得周记的一个 一个动力应该在于他想被天主使用，来周济的人他有这样的一个思想 和思维，主可能可以接着我来回答这人的祷告和祈求。这个人遇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向天主求，天主想借着这个人来解决他的问题，对不对？他想被天主使用，来，我想帮助这个人。大家翻到《使徒行传》二十章，我觉得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长老的这种教导是很重要的，也值得我们考虑的。关于帮助人这个事儿，十二章，咱看二十章，不好意思，《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他说：“我并没有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如果你看向下文，他是跟以弗所长老在告别了。他说：“我在以弗所有三年之久，我当时也没有要你们什么东西。”三十四节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晓得。”他的意思是，我在你们中间，我自己靠着自己的努力满足了我和我周边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都看见，你们自己都知道，这是你们晓得的。我凡事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勤劳，极助无力的人。好，保罗说：“我在你那儿三年的时间，一直在服侍你们，以自己的努力来供给我和我周边人的需要。”他说：“又当纪念主耶稣基督说是比受更为有福。”他的意思是，我在你那儿的时候，我一直在给。他的意思是，你们要开始学习这个榜样，你们不能再继续为自己过日子，你们要怎么样帮助别人的需要，也要纪念耶稣基督的话，施比受更有福了。所以保罗在告诉他们，我服侍了你三年之久，一直在给你供给你肉体的需要，好，够了，你应该再这样帮助别人。换一句话，他说你被服侍了这么久了，你现在要意识到你有需要开始供给别人了，这是他表达的意思。所以我们说做周济的教导也是让他们知道该开始了，好，该开始了。有的时候说，哦，我就是周济这个事情，我们总能找借口。其实保罗也能找借口，他是为主服侍，他不仅仅是在肉体上在帮助他们，他也是在属灵事情劳累的帮助他们，对不对？我还能做什么？可能保罗能想，我算了。但他没有，他也在他们那儿打帐篷，他是打帐篷的人啊，他是做帐篷的，攻击自己和同人。所以他说你们也该开始了。所以这个也是教导他们，圣徒乏用需要帮助，有缺少的周济帮助施舍，这是该做的。就是待客要殷勤，这也是帮助人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方式，特别是与福音有关的啊。这个不是奢侈的生活，这不是这个意思。可能我们听到待客，我们可能想吃最好、喝最好、玩最好玩的啊，这才是待客。但这个并不是他的意思。其实，如果我们了解现在，其实当时的这个 情况也比较清楚，圣经记载很多，信徒从经常可能是被逼迫的缘故，有可能是传福音的缘故，他会到他会经常到别的城市去，然后他会有需要。如果他在古代有客店，但是有时候客店不好找，有时候客店贵，有时候客店也不是适合基督徒住的地方，好，那他们只能睡路上。他说见到这样的人应该怎么样，应该待客要殷勤，好，要热心去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重要的，这是重要的。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当我们有家庭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实际上我们有的物资，我们的家不仅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孩子所有的，应该是一个传福音的地方。当我们买到房子入住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主，这房子是你的，我想以这房子来荣耀你，我希望在我这房子里能有很多人这个祷告信信你，我希望以这个房子很多有需要的牧师可以吃得饱，可以分享主的话语啊。这个就是他这里所表达的，这个待客也要殷勤啊。我这里所有的，我愿意给服侍主的人，我愿意给愿意跟随主的人。做周几的，他提到殷勤。其实做周几的一般会殷勤，因为他要追求周几人的机会。这个需要什么？这个需要殷勤，这个需要努力。就我们之前读过这个以弗所书4:28，圣经这样说，他说从前偷窃的不可再偷，应当亲手怎么样劳碌劳苦。为什么？做正经的事可以由于周几人。那周济人有个前提，劳苦工作做正经事，换一句话就是殷勤才能做。那如果天主给你这样的信心，说我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会配随着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殷勤的态度？玩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需要工作，我需要努力啊。吃饭享受快乐，玩游戏这些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殷勤，为了有余，为了帮助别人。好，所以他这个殷勤是必要条件，必要条件很重要。有趣的是什么？希伯来书6:10这样说，你们为天主的名行仁爱的事，先前服侍圣徒，他说如今还在服侍圣徒，天主不是不公义的，必不忘你们这功劳。好，服侍圣徒，圣经说是天主不会忘的，但注意他说不会忘什么？功劳。虽然是会被天主祝福，但还是功劳，还是劳苦，还是需要殷勤的生活。希望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圣经也有几个关于周几的例子，我给大家举耶稣为例子啊，这是第一个。其实耶稣我们这个可以说很多，也没有必要说那么多。耶稣将自己性命献于世人，为了做什么？为了拯救他们。帖摩太前书2:6，圣经说他设身为万人赎罪，到了时候这道就这道理就见证出来。他的意思是基督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他来他就有周济的恩赐，他的性命都献上，为了提供人的需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什么需要？赎罪的需要，救恩的需要，人最大的需要啊！这就是耶稣基督来时的原因。但其他，如果我们学习我们以耶稣所获得的，就我们发现耶稣是爱周济的人啊。 也有愿意劳苦殷勤周济人的需要。天主看我们在罪恶如贫穷，与乞丐一样，我们什么都没有，并说我要帮助他，我要救他。好，这就是周济的心。那除了耶稣之外，我们另外一个例子，我觉得也是，其实我们可以举几个新约中有几个妇人有周济恩赐的。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想起了两个在新约中使徒行传中，哎，有这个周济的恩赐，也经常是帮助保罗或其他圣徒做他们要做的事情。有的是做生意的啊，有的是自己劳苦为了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一个门徒可以看出他属灵恩赐，就是马太，利未马太，他有，我认为他有周济恩赐的。你说怎么马太不是一个税吏吗？他怎么有周济的恩赐？其实他信主之后，如果我们学习他写马太福音的这个独特内容，其实每一个福音书都会有他独特这个要讲的，天主接着他的口来给我们记载的东西。马太的很多独特的内容都是围绕着什么？施舍、周济，这个很有意思。并且马太利未他在信主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请了耶稣吃了个饭，并且请了他所有税吏的朋友一起来到自己的家里吃了一顿饭。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5:27-29。但是马太是唯一记载东方博士和他们与给耶稣带来的三个礼物。那这个不就很有意思了吗？我们可以看卢加记载了，哇，牧羊人记载了耶稣诞生的故事，但是马太他要记载，哎，也有献礼物的，也有攻击这救主的，帮助他父母的，那这是谁？这三个东方博士，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他是唯一记载基督关于施舍的教导，在马太福音6:2。他说，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人面前吹号筒，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市里的所行的，要人夸奖他们。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得了赏赐。他的意思是，马太记载耶稣这个教导，说明圣灵是他想起来耶稣这个事情，估计圣灵一直在把这个东西存在他脑子里。也就是什么，施舍的时候不是为了人施舍，是为了天主施舍。如果你是在人面前施舍，那不好意思，你得了你的赏赐。这个也是施舍的周济的一个重要的原则。那这个由马太来给我们记的，这个特别有意思。他记载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看马太福音10:8，他说有病的都要医好他，长赖的他说治干净他，他说叫死人复活，他说将邪鬼赶出，他说他们白白的得来，也当白白的舍去。他怎么思想事情？天主借着他的性格啊，天主借着他这样的一个恩赐来记载这样的一个道理，也就是他看见属灵的福分所带来的责任。你获得了，那你应该做什么？应该给别人，应该给别人。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也让我们意识到这个他有这种恩赐。我们刚读的马太福音25，耶�稣举的那个比喻35-40，他说，王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事既做了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做了在我的身上。这个也是马太记载的，也是独有马太记载的。所以我们用它来教导人关于施舍的原则。为什么？因为这个马太的恩赐就是施舍， 他的动机也就是为了借着做物质满足物质的需要来荣耀他的主，所以这些比喻也会，圣灵也会经常提醒他关于耶稣基督这方面的教导。所以我们学习圣经中其实周济的也不少，我自己觉得巴拿巴也有周济的恩赐，虽然他有劝化的恩赐，我觉得周济的恩赐也很明显。比如说巴拿巴他做什么，他先把自己的地卖了，周济贫穷的人才出来传福音。所以就有也有不少这种信约有周济恩赐的人。但我们要强调，我再要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周济的恩赐不是给所有有钱的人的恩赐，但是周济的人会得到天主的祝福，会得到天主的祝福。你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周济的恩赐，那无论有没有，主告诉我们，我们主爱惜乐于施舍的人，这应该激发我们施舍的心，应该让我们知道，哦，天主有关于施舍的原则。其实我经常会提到，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牧师在北京，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很难接受。当时我爸都愣了，回家告诉我们，他说，我在我教会，他说我不会讲，奉献，我也不会讲这个施舍或者说支持牧师这种道理，啊，我觉得太难讲了。别人会觉得我是有目的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不给人讲施舍的道理，你是让他们失去天主祝福他们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机会，也就是你是在隐瞒天主对他们的一个应许，多给的必多得。这样的事情你不讲，实际上你是把人的这个他的对他天主给他的恩去掉，不给他机会做天主要他做的事情，也太可惜了。也就是你怕人会误会，其实你说什么都人都能误会，对，你说什么人都能把这，其实所有无论是外国人中国人，你讲什么人都会觉得你有目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按着圣经的意思去做事情。有周济的恩赐的人，他需要准备自己的准备好，需要殷勤，需要求天主有智慧，能够管理好自己的钱，能够做天主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学会做这样的事。